美国七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出人意料的下滑，但同时美国第二季度的国民生产总值的数据也是出人意料的好，这对美国经济到底意味着什么？中国大陆流动人口近年来大幅度增加，由于没有户口，这些流动人口的后代面临得不到教育的问题。兰斯·阿姆斯壮连续第五次夺得环法国自行车公开赛冠军，赞助商美国邮局喜笑颜开。
您现在收看的是一周经济回顾节目，主持人东方。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一周经济回顾节目。七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从六月份的 83.5 下降到 76.6， 有些出人意料，而且消费者对未来六个月的信心也是不足。下面是本台记者许佳颖的详细报道。
美国消费者的支出占美国整个经济活动的三分之一，所以消费者信心指数是经济学家们最关心的数据之一。七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下滑，主要原因是就业市场持续不景气。研究机构 Conference Board 透露，比起一个月以前，现在的消费者对企业未来六个月之内的信心下降了。不过也有不少经济学家并不是太担心最近信心指数下降的现象，主要原因是消费者说的和做的往往不一致。比尔·达德利是高盛投资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他透露，在预测美国人的消费方向上，信心指数并不可靠。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在信心指数下降的同时，购买力却上升了。虽然大家信心不足，但还是继续消费。达德利还透露，更有代表性的数据是制造业指数，这个指数更能反映未来的供求关系，尤其是更能准确地预测第三季度的走向。目前很多经济数据晦暗不明，也使许多企业不敢公布乐观的预测数据。达德利分析说，很多大公司最近的盈利表现都不错，但问题是他们对未来公司的盈利预测还是保持悲观的态度。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很多盈利数字的上升是来自于节省开支，而节省开支会伤害宏观经济。公司都裁员，都不雇佣新人，也不敢投资了。达德利认为，美国的经济还是在好转，股票市场在回升，美元汇率也开始上升，对外国投资者更有吸引力。另外还有一个有利条件，就是减税法案刚通过，尤其是抚养子女的免税，正好赶在开学前送到千家万户，对购买文具用品高峰季节是个不小的刺激。
根据最新的经济数据，美国第二季度的国民生产总值按照年率来算的话，达到了 2.4%， 是一年来的最高点，也超出了许多经济学家的预期。这是不是意味着美国的经济很快就会复苏？
现在经济是美国最关心的问题，企业盈利又是经济问题中的关键。标准普尔公司的山姆·斯多福分析说，经济复苏的现象越来越明显，绝大部分第二季度的企业盈利报告都出来了，那些表现超过投资市场预期的企业数量是表现不好的企业数量的两倍。根据路透社的统计，第二季度企业盈利平均上升了 11.9%， 而美国前500家大公司的盈利平均增加了 7.9%。斯多福透露，唯一不尽人意的地方就是企业对未来的预测晦暗不明，让人摸不着头脑。他解释说，大多数的公司根本就没有对未来的预期，他们现在都不敢说话，怕给投资者带来过高的期望或者失望。不过美国企业也做出了各种暗示，也就是说最坏的时期已经过去。企业的盈利不管是从个人消费还是商品投资方面来讲，都是有所提高的，经济复苏正在来临。至于说第二季度谁赢谁输，斯多福觉得高科技行业是赢家，他们以前曾经输得很惨，输家是医疗行业，主要是药厂的盈利表现不佳。东方，
谢谢许佳颖。美国在线公司的麻烦不断，这次是被怀疑在订户数量上弄虚作假。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这家媒体公司掩盖了订户人数下降的数字，还美其名曰清理文件。美国在线订户人数的下降直接造成了他们网络广告收入的下降，美国在线公司的发言人拒绝对这项报道发表评论。中国大陆的许多农民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放弃土地到城市打工。目前中国大陆的流动人口大概有1亿，由于这些农民工没有户口，他们的后代得不到应有的教育。在中国的很多大城市，许多没有执照的学校应运而生。下面是本台记者林玉莲的详细报道。
这里是坐落在北京郊区的鹏鹏学校，除了条件比较差之外，从外观上看不出和北京其他的学校有什么差别。 但是鹏鹏学校是一所没有正式注册的学校，上课的孩子们都是没有户口的，到北京打工的民工子弟。在北京有好几百万民工，由于没有户口，他们的后代无法享受义务教育，而没有教育，这些孩子将面临一辈子贫穷的命运。两年前，像鹏鹏这样的民工子弟学校应运而生，在美国和地方学校的资助下，鹏鹏学校得以获得最基本的教育设施，以及把每年的学费控制在400元人民币左右，相当于50美元。不过这笔钱对于大多数民工父母来说也是一笔沉重的负担。
相对于城市的人说，他是相对的贫困，那么他们的上学问题呢，就是涉及到一个缴多少学费的问题，就是大量的孩子呢，如果要按照城里的标准来办的学校的话，他们念不起的，所以这次孩子，也是一个面临着上不起学的问题。
中国大陆的户口制度规定，地方政府只对持有本地户口的孩子提供9年制义务教育，这就意味着在北京一个地区就有22万学龄儿童无法上学。于是许多非法的流动学校遍地开花，条件都非常的差，教室面积狭小，光线暗淡，许多学校都开在简陋的仓库里，对孩子们的健康和生命都有威胁，而且教育质量得不到保障。
那么现在新的流动人口学校既然还倒退到那样一个有高中生有来做，然后办学的房子很简陋，有简单的资金，破旧的房屋改造的，库房改造的。
像鹏鹏这样有固定地址的学校还算是好的，只要符合全国义务制教育的规定，还有可能转为正式的注册学校。根据官方的统计数字，北京的民工人数在360万左右，全国范围内的民工人数在9000万到1亿5000万之间。在北京，建筑工几乎都来自于山东，而清洁工几乎都来自于河南。为了解决子女的教育问题，以及更有效地进行行业垄断，这些民工就自发地组织起来。在现代社会，义务教育都是地方政府的职责，中国大陆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最终还是需要地方政府来承担，否则中国人口的教育素质永远也得不到提高。我是林玉莲，新唐人电视台综合报道。
兰斯·阿姆斯壮在上个星期天连续第五次获得法国自行车公开赛的冠军，对他个人来说这是极大的荣誉，对他的赞助人美国邮政局来说也是脸上增光。去年光是在美国，阿姆斯壮和他的自行车队就为美国邮局做了价值1900多万美元的免费广告。美国邮政局的主要发言人杰艾斯·凯利尔在采访中透露，赞助一个成功的运动员太重要了，尤其是像兰斯·阿姆斯壮这样的世界冠军。当初他们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自行车队，现在已经发展成世界冠军，吸引了全世界的注意，邮局可以说是名利双收。在法国自行车公开赛期间大做广告，使得邮局和他们赞助的自行车队在当地家喻户晓。凯利尔解释说，很多人不明白什么叫团队精神，阿姆斯壮领导的自行车队就充分发扬了这种团队合作的精神，在某种程度上这和邮局的运作是一样的。虽然赞助这支冠军车队的还有 Subaru 和 Visa 信用卡公司，但是邮局的广告最成功，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美国邮政局从1996年开始赞助阿姆斯壮，不过邮局不愿意透露他们到底赞助了多少钱，他们只是说他们得到的免费广告大大超过了他们赞助的费用。邮局和阿姆斯壮的合同2004年到期，邮局还没有决定到时候是不是要续约，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兰斯·阿姆斯壮在今后几年内可能退休。这个星期道琼斯工业指数收盘时是9154点，下降了131点，纳斯达克股票市场1715点，下降了19点，标准普尔指数收盘时达到980点，下降了19点，上海股票市场1477点，上升了2点，台北股票市场收盘时5391点，下降86点，香港恒生指数上升了217点，收盘时达到10248点。众所周知，纽约曼哈顿的房租，尤其是高级公寓的房租贵得吓人，但是由于过去几年来经济不好，房租有下降的趋势。风靡一时的金龟车将不再生产，最后一辆金龟车将被保存在博物馆里，这个具有传奇色彩的金龟车时代终于画上了休止符。 现在我们先做一个短暂的休息，在接下来的节目时间里我们再做详细的报道。
爷爷找成龙，爸爸找成龙，以后我也会找成龙。
成龙房地产公司，几代人的信赖。
长青产权过户公司感谢同胞们十几年来的支持及工作人员的奉献。长青拥有经验丰富的资深律师和热情周到的代理人，优质服务是长青的承诺。
世界明星，趣闻轶事，惊险科幻戏剧动画尽收眼底。每周三晚7:30，影艺娱乐，敬请收看。
一段我们共同走过的历史，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放光明电视制作中心以冷静客观的创作态度，运用大量的史实资料，展示了一部辉煌而又曲折的历史面貌，以及一群修心向善的人们的感受、选择和探索的历程。隆重向您推出9集电视纪录片《我们告诉未来》，敬请收看。
一代名将岳飞之子，历尽艰险为父报仇，精彩剧情扣人心弦。欲知详情，请您收看28集电视连续剧《山河泪》。
由于中国大陆最近信贷增长过快，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强调要及早发现并预防通货膨胀和保持汇率稳定的重要性。尽管周小川没有声明中国经济已经受到通货膨胀的威胁，但他相信当前银行贷款增长过快的确存在一定的金融风险。到今年6月，中国金融机构的贷款余额接近人民币16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近23%。信贷增长过快可能会产生资产价格的泡沫。在我们的一周经济回顾这个节目中，我和莫瑶过去经常谈到中国银行的问题，尤其是银行的不良贷款比例过高，有金融危机的风险。今天我们再次讨论这个话题。莫瑶，中国的银行系统的风险到底有多大？
东方，如果我说中国银行系统岌岌可危，可能有很多人不相信，因为这从表面上是看不出来的。我可以以中国银行存在的3个问题来回答你。一是缺乏有效的盈利制度，二是资金严重匮乏，三是不良资产太多。如果银行体系出现了以上3个问题，肯定危机是相当大的。假如以中央银行的负债指标来观察的话，也就是说从负债和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来看的话，中国央行比例是全世界第一。从长远来看，通货膨胀是中国金融行业面临的必然压力。怎样避免通货膨胀成为恶性通货膨胀，是未来重要的议题。
你刚才提到的中国银行业存在的第一个问题是缺乏有效的盈利制度。大家都知道中国的银行都是官办的，这个制度哪怕是再没有效率，恐怕也是很难改变的。
你说的完全正确。到目前为止，中国的银行都是党政企业一体的官办银行，它的基础是国家信用，再加上政府对利率的控制，决定了中国银行业的盈利制度。根据从1999年到2001年的官方数据，中国四大国有银行的收入是这样的：利息占 69%， 金融机构往来收入占 17%， 国债收入是 10%， 手续费是 2%， 兑换外币和其他营业收入是 2%， 而银行的支出是利息占 57%，营业费用是 22%， 各项准备金的储备和提取占 10%， 金融机构往来支出是 6%， 固定资产折旧占 3%， 其他营业支出是 2%。 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中国国有银行体系的盈利主要是来源于存贷款的利率差。中国银行行长刘明康透露，在2000年的时候，中国工商银行的资产利润只有 0.13%，中国农业银行是 0.01%， 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都是 0.14%。 而在同一年，花旗银行和汇丰银行的资产利润分别是 1.5% 和 1.77%。 在这种模式下，国有银行要通过内部改革来建立市场化的管理方式几乎是不可能的。
如果盈利制度无法改变，那么中国银行缺乏资金以及坏账比例太大的隐患就没法根除，是不是？
可以这么说，中国银行系统的资本金从理论上讲已经枯竭了，他们基本上丧失了自身积累和补充资本金的可能性。高盛投资银行在去年12月的报告中披露，截至2001年底，四大国有银行的贷款损失准备金只占国有银行全部不良贷款的 6.1%， 占整个银行业全部贷款的 4.9%。如果考虑转嫁到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中的不良贷款，则中国银行业所计划提取的贷款损失准备金仅仅为其全部不良资产的 3.5%。在分析中国银行业的自有资产和目前所承受的不良贷款，更让人触目惊心。截至2001年底，四大国有银行的自有资产加上已经计划提取的贷款损失准备金，仅仅相当于其全部不良贷款的 40%。因此，不良贷款就足以使得中国银行整体处于资本金耗尽的地步。
如果是这样的话，会有什么后果？
后果是非常严重的。2000年，全世界最大的20家银行的平均不良贷款的比例只有 3.27%， 就是在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东南亚各国的银行的坏账比例也没有超过 6%。中国政府官方的数据也承认，中国四大国有银行的坏账比例是 23%。 不少西方投资银行估计，中国银行行业的坏账至少有 50%。 也就是说，你存到中国银行的钱有一半是拿不回来的。如果中国老百姓知道这个状况的话，就会引发金融危机。只不过中国大陆缺乏活跃的投资市场，也没有其他的储蓄管道，民间的存款只能放到国有银行，中国的老百姓是在拿自己的积蓄去填补银行坏账的无底洞。因此，中国银行的困境已经十分紧迫。遗憾的是，在过去的90年代，中国银行改革的进展非常有限，中国当局似乎对此无动于衷，也可以说是无可奈何。
这一点也难怪，能够推进银行业全面改革的，正是需要被改革的对象本身。理发师能为自己理发吗？谢谢莫瑶。
我今天加班，你做饭行吗？
没问题。
Aroma 仙桃酱油，各地中国超市有售。
揭穿天安门自焚的真相，在海外你才能看得到的真实报道，证据确凿，一群好人的不断被诬陷，彻底揭穿国内造谣媒体，请你来了解真实的法轮功学员，请锁定收看《放光明真相》系列，是自焚还是骗局？
在欧盟中央银行决定把欧元区的利率水平维持在2%以后不久，英格兰银行决定下调利率0.4%，让欧盟感到吃惊。下面是本台驻伦敦记者的详细报道。
在 Mervyn King 新任执行官以来的首次货币政策会议上，英格兰银行决定利率下调0.4%，达到48年以来的最低位 3.5%。 英国中央银行的这次降息决定完全超出市场的预测，欧洲中央银行决定欧元区的利率维持在 2% 的水平不变。降息决定出台后，专家才认识到 Mervyn King 曾在上周强烈暗示会有降低利率的可能，但许多业内权威都忽视了这一暗示。Mervyn King 是在7月1日接替退休的爱德华·乔治爵士，成为新一任英格兰银行行长。在接受《泰晤士报》采访时， Mervyn King 说，英镑重新走强是上次货币政策会议以来最重要的消息，而且这也可能影响经济增长前景。7月10日，货币政策委员会重复了这一观点。货币政策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认为，全球经济复苏势头并不明显，虽然经济恢复的前提条件已经基本到位，但是就英国而言，对产品的需求仍然虚弱。同时，这份声明也认为，英镑的反弹会减轻通货膨胀的压力。这次降息是在货币政策委员会7月9日开始的2天会议之后宣布的，市场对这一决定很震惊， 根据路透社的调查，44位经济学家中28位认为，鉴于服务部门的强势增长，货币政策委员会多半会维持利率不变，服务行业占全英经济的2/3。大部分经济学家认为，货币政策委员会应在8月份通货膨胀季度报告出台后再去变动利率。英格兰银行上次下调利率1/4个点是在2月份宣布的，2月份也是报告通货膨胀的月份，虽然那次降息也出乎人们意料之外。大部分业内人士最初认为 Mervyn King 不大可能在接任执行官以来的首次货币会议上就调整利率。金融市场对这一消息反应迅速，金边债券价格大幅上涨，金融时报股票指数100小幅回升13个点。一些专家认为这可能是英格兰银行今年的最后一次降息，但是市场的反应却相反，12月期的股票卖空价格再次下跌25个点，也有人认为 3% 的利率水平将是最低线。我是洪威，新唐人电视台伦敦报道。
大纪元新闻网和大纪元时报是公益性综合媒体，免费向读者提供全方位的时事及生活内容报道，旨在建立海外华人与西方主流社会沟通的渠道，加强海外华人与西方主流社会的互动，深度了解美国和西方社会、两岸三地，沟通华人社区和当地居民及政府。大纪元新闻网已成为北美最大的华文网站之一，每日被浏览页次达到数十万。大纪元时报分社遍布美国、加拿大、澳洲、日本、英国、法国、德国、新西兰、印尼、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欢迎同各地报社联系，踊跃投稿，洽谈广告业务。各地联系电话请查阅大纪元新闻网 www.appletimes.com 或者 www.大纪元.com。 查阅大纪元，足不出户而知天下。
由于萨斯和国际局势的不稳定，日本的旅游业受到严重的打击。下面是本台记者李军的相关报道。
先是受萨斯影响，然后是国际政治的紧张局势。对于日本旅游业来说，2003年确实不是个好年头。虽然和其他受 SARS 影响严重的亚洲国家比起来，日本还不算太糟糕，但也是受害不轻。为了吸引外国观光客，日本旅游业者推出一系列新的广告，宣传日本的名胜古迹，从富士山、古老的庙宇到迪士尼的米老鼠和唐老鸭。今年以来，不管是到日本还是去海外的游客数量都大大减少。日本航空公司的国际乘客数量在5月份减少了 52%， 全日空的乘客数量5月份减少了 40%， 6月份减少了 35%。 日本最大的旅行社近畿日本旅行社预计，他们今年的盈利会下降 65%。 专家相信，要挽救日本的旅游业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 SARS 不会卷土重来，二是指望日本的老年人，因为他们有积蓄也有时间去旅游。据估计，日本今年的游客有1000万，主要是来自亚洲其他国家的游客。亚洲游客占整个日本旅游业的 70%。 不过由于日元汇率上涨，吸引外国游客越来越难，哪怕是旅游旺季都很难看到外国游客。我是李军，新唐人电视台综合报道。
由于经济不景气，纽约失去了许多高科技工作机会，造成曼哈顿的住房费用下降，尤其是曼哈顿高级公寓的租金开始下降。纽约布鲁学院的教授斯坦利·布德最近在中央公园南部租下了一座两卧室的公寓。他在采访中透露，许多房地产经纪人急着把房子租出去，也愿意压低房租。现在租得起高级公寓的人越来越少。就在几年前，纽约的公寓供不应求，人们必须带着支票去看房子。现在不一样了，可以货比三家，而且还有折扣。为什么会这样呢？主要原因是失业率的增加。2000年纽约的失业率是 5.7%， 而今年纽约的失业率是 8.1%。 许多失去工作的人都离开了纽约。布德教授介绍说，曼哈顿的人口下降了，许多年轻的高科技专业人士离开了纽约，当然房地产市场就冷落了下来。与此同时，新的建筑不断出现，这些都是当初90年代兴旺时期的后遗症。库克伦房地产公司透露，现在曼哈顿高级公寓的空置率是十几年来最高的。比如曼哈顿高级区两间卧室公寓每个月的租金在2000年的时候是5100美元，而现在只有4500了。 库克伦房地产公司的负责人麦克·莫兰透露，在80年代末期经济萧条的时候，房东都很不愿意降低房租，这次他们都意识到了不能让房子空关着，所以都采取主动降低房租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促销计划。国际地产顾问公司 ORC Worldwide 还透露，不只是纽约，世界各大城市都有相同的问题。在纽约月租是4600的公寓，在伦敦可能要租到5300，而在东京就更贵一些，同样的公寓月租会超过$8000。联邦调查机构正在调查环球通讯公司在过去10年里有没有故意转换长途电话线路，然后从短途电话公司那里非法收取$10亿的费用。纽约时报披露了一些新的证据，表明环球通讯曾经把长途电话线路从加拿大绕道而走，从而把额外的费用转嫁到竞争对手的身上。马萨诸塞州的贝尔电话公司声称他们将支持政府的调查，环球通讯也声明他们将配合联邦政府的调查行动。上个周末，迪士尼公司好事连连，他们发行的两部新电影都占据了周末电影票房的冠亚军。立体电影 Spy Kids 票房最好，是$3300万。另外一部电影加勒比海盗票房第二，$2200万。这部电影比刚刚发行的时候票房降低了34%。如果按照每家电影院的平均票房记录来看的话，表现最好的应该是描写赛马的电影 Sea Biscuit。虽然放映这部电影的影院并不多，但是票房也达到了2200万的水平。电影 Sea Biscuit 可能会得奥斯卡奖，成为今年电影界的一匹黑马，而且对赛马行业是个不小的促进。下面是本台记者李世海的相关报道。
在美国经济大萧条期间，一匹名叫 Sea Biscuit 的赛马给很多人带来快乐。如今这个故事被搬上荧幕，除了好莱坞，不少人对这部电影翘首盼望很久，尤其是赛马行业，从养马场到赛马场都盼望着这部电影能给他们带来好运。在电影 Sea Biscuit 放映之前，马里兰州牧马场主人麦克·庞斯就预测这部电影一定会给他带来更多的生意。他解释说，很多人尤其是孩子会看这部电影，因为电影的主角是马。他的父亲曾经跟他说，马的外表反映了人的内心。全美纯种动物协会希望电影放映以后会有更多的人观看赛马比赛。根据 ESPN 2002年的抽样调查，有 35% 的美国人自称是赛马爱好者，这个比例超过了冰球爱好者，但是却远远低于足球和篮球。全美纯种动物协会的副会长格里高利·阿维奥利透露，电影给他们带来了机会，能吸引更多的人观看赛马，他们在那里一定会喜欢这种运动的。不过实际上赛马行业有两种截然不同的面目，一面是蓝天白云令人心旷神怡，另一面呢，市场顾问公司MSCO 的总裁马克·斯蒂文斯介绍说，赛马过去是贵族运动，你现在去赛马场的话会看到两种景象，一种是跑道、号角、骏马和有钱人的运动，而另一种是酒鬼和赌徒。 Sea Biscuit 周末总票房名列第五，但是平均票房名列第一。有人预测这部电影会得奥斯卡金像奖，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将是电影界的一匹黑马了。我是李世海，新唐人电视台综合报道。
从表面上看，这只是汽车家族中的一种，不过这种德国大众汽车公司生产的金龟车数量之多，覆盖面之大，在汽车行业中首屈一指，没有任何一种车有那么坎坷的经历，价钱又那么便宜。金龟车曾经充当过警车、电影明星，但是如今金龟车的时代，对，金龟车的时代终于画上了终止符。最后一辆金龟车将由墨西哥的生产线组装完毕，并将陈列在墨西哥的大众汽车博物馆。从上个世纪70年代起，欧洲就开始批量生产金龟车，如今欧洲还是喜欢开金龟车，只是型号和外观有了改变，只有在墨西哥的工厂还继续生产原装的金龟车。金龟车在墨西哥的市场占有率达到1/3，即使是在今天，墨西哥城的大街上还有80000辆金龟出租车在跑。全世界光是金龟车的收藏俱乐部就有90多个，还有专门的杂志。不过到了最近，金龟车的产量每天只有50辆，金龟车开起来并不舒服，震动得厉害，但这却挡不住人们对这种大众车的热情。最后一批金龟车将用特殊的漆、白色的轮胎，这大概是一种对一代传奇汽车的尊敬吧。 各位观众朋友们，这一次的一周经济回顾节目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看，我是东方，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